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在小说选读这个栏目继续要为你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宣教士的生命之旅，在其中记录他们在宣教旅程中的点点滴滴，十分的感人呢。那另外在家书方面，赶在三月底可以读来自于亲爱的上海的姐妹的三月份的家书，主旨是天降神的帮助，这一封家书实在也振奋人心呢。好，那节目一开始，刘文要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诗歌。每逢一段时间呢，我总会播放这首歌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对书香家人说的话。好，一起来听这首盛小梅的《让我说声谢谢你》，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上海姐妹。
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 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上海姐妹的三月份的家书，主旨是天降神的帮助。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谢谢你在三月八日的时候播了我的二月份的家书。在特殊的女性节日，我感受到收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非常珍惜。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刘文姐妹的贴心，一再提起让我不要有写信的负担和压力。其实写家书是在听了你的节目后有感而发和心得体会，写家书更是蒙主恩的自然流露。如果神愿意赐福于我，让我心有活力，有感动想分享，我就会非常感恩与你和书香家人交流与分享的。今天听到你在周五的读书节目《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讲到主人翁在菲律宾爱塔族人传教的故事，经历了种种考验，特别是车子陷入河流中的困境。在此我也愿意分享这样类似的经历，感谢神降下从天而来的帮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被派往中东地区的一所大学去援助教学，很遗憾不是去传教。暑期去首都中国大使馆汇报工作，结束后一个下午，我搭一对中国夫妇的便车，打算返回工作的城市。从城里出来，车行驶在崎岖山路，天色渐暗，从山路下到平路上，由于我们都不熟悉道路，不久就迷路了。迷糊中把车一下开进了一条河流，陷入其中动弹不得。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手机，没有 GPS， 感到十分害怕与绝望。突然犹如神降天兵，一辆载着十多个当地男人的车出现了，我们赶紧大声呼叫，这十多个当地人帮助我们把车从河中抬了出来，并指引了我们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我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感觉好像神降下了天兵天将来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明白这就是见证了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与神的同在。家书的最后还是请求刘文的守望祷告，求神保守书香家人身心灵健康喜乐，神与我们同在。来自上海姐妹，谢谢上海姐妹再次写家书来给刘文。每个月一封家书，经年累月真的是可以出一本书了。谢谢亲爱的上海姐妹每一个月来信分享读书心得，还有给刘文的鼓励以及给书香家人的祝福哦。尤其这封家书还特别呼应了邱显正牧师他在宣教之旅中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啊。是的，神的儿女经历这一些恩典不会觉得是偶然的，而是我们知道就是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与神的同在。刘文要祝福上海姐妹和所有的书香家人，天天都经历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与神的同在，并且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刘文也会继续为上海姐妹祷告的。我相信天父上帝要继续使用你，不仅透过你的生命来见证神的奇妙大能，也会透过你成为众人的祝福，就像透过你成为刘文和书香家人的祝福一样啊。再次谢谢上海姐妹。好的，我就继续期待四月份的家书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今天这两篇故事呢，第一篇是解开巴别咒诅，巴别就是巴别塔的巴别啊。好，另外的一个故事呢，是跟相机、白牙还有柬埔寨有关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生命故事。一起来看这一本《天上垂下来的绳子》。 解开巴别咒诅。创世纪第十一章四到九节，其中说道：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段有关巴别塔的记载，说明了天下语言众多的起因，神的作为避免了人类提早自我毁灭的命运。但语言也成了今天跨文化宣教令人望而却步的因素之一。很多人有心宣教，但一想到还要旷日费时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就觉得心有余力不足。加上许多人在学英文的过程中已经充满挫折感，似乎耗掉了一切的精力与学习外语的兴趣，所以提到宣教时，只好感谢赞美主，四海都有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就足够，不用学习外语也可以宣教，真是上帝无上的恩宠啊。至于跨文化宣教还是留给外国人或者少数特别有语言恩赐的弟兄姐妹吧。然而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道成肉身学习宣教对象的语言，很难碰触此民族的心灵深处，顶多只是搔搔表皮，把感动留给自己，对宣教对象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终于鼓起勇气跨出第一步的跨文化宣教士，征服巴别塔的努力是值得大大喝彩的。想到学习新语言，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进语言学校，有固定的进度，听说读写按部就班，六个月或一年来个成果验收。但是你可曾想过，如果要学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语法、发音、词类变化是没有经过整理归纳的。换言之，是过去我们在学习语言视为理所当然，老师会教的东西都付诸缺如的时候，又要如何进行呢？是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呢？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简称 SIL， 与全世界许多大学神学院合作，开了语言学习与工厂方法这两门课，就是在模拟这种学习过程。笔者在修这两门课的过程中学习的是缅甸话，那人课仪则以印度话的一种语言为模拟对象，纯靠听力把语言顾问口中说的语言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幸好菲律宾有很多东南亚国家来的学生，语言种类五花八门，要找一个没听过的语言很容易。我们一周三次和顾问见面，由我们主动设计学习内容，借由各种道具、图片、实际物品或小孩学习认字的闪字卡，请顾问讲，我们录音并记录在笔记本上，例如蔬菜、水果、交通工具、亲属称呼、身体各部位名称等等。我们用反射动作法让耳朵习惯那些发音，他说一个词，我们就用手指指出是图片上的哪一个，或者语言顾问下命令，向左转、向右转、起立、坐下，我们做动作不跟着说，和小婴儿学讲话一般，一直听不急着说，因为听和说会动用大脑的不同部位，加重负担，会减慢理解速度。有了这些基本智慧，接下来我们再学一些存活用语，像日常生活打招呼、问安，以及请、谢谢、对不起、再见等等，初到宣教地每天会用到的话。再来就是关键用语，就是用来获取更多语言资料的工具， 例如这是什么，这个怎么说，我在自己住的社区实地应用，指着一些实际物品，像是花草树木石头，用菲律宾大家乐语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学到了许多的字词，但是问多了也有后遗症。后来这些小朋友一看到我，就用菲律宾的大家乐语叫我这是什么先生。接下来就是情境练习了，涉及到菜市场买菜、问路、拜访朋友、请求医疗协助、到餐厅用餐等等，把我们学会的字词替换到适当位置。例如阿公头痛、阿妈眼睛痛、爸爸脖子痛、哥哥脚痛、苹果多少钱、南瓜多少钱等等。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才短短几周，我已经可以用缅甸话问路、上市场买菜、向医生简单述说我们的不舒服了。这个经验真是太美妙了，打破以前学习英文多年仍开不了口以及学习新语言的恐惧。原来学语言可以这么主动、有趣又实用，再加上一些电脑工具的辅助的作文法、语音的分析，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力学习新语言，但是每个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不见得一样哦。语言学家分析，至少有三种倾向，有人靠耳朵亲耳听见母语人口中说出的语言会特别有帮助，有人靠眼睛，一定有东西配合着看效果才好，有人重触觉，和语言顾问一起做事，一边玩边说边做，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有人惯用左脑，有人惯用右脑。学院式的教语学常和现实情境脱节，无法学以致用，而且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最有效的方式。情境练习可以避免机械式的一对一直接翻译，因为语言是活的，很少有两种语言可以有一对一的对应，所以学习一种新语言最好融合该语言的情境，不要现在脑中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再搜寻相对应的字，这样一定学不好，说出来的话也常会词不达意。比方说要学好英文，就要训练自己用英文思考，不是在脑子里先翻成中文再找英文的对应词汇。如果你能一步一步训练自己，说英文的时候就切换到英文频道，说中文就切换到中文频道，那就会更快学会了。概略性的原则总是得加上不间断的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每天十五分钟持之以恒的学习，比一个礼拜只花一天一次读五个小时效果要好上百倍。以上这些原则都是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圣经翻译所累积下来的宝贵经验，对学习世上的主要语言当然也适用。许多不是蒙召做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的跨文化宣教士也都同意，这些语言学习的基本训练对他们长远的侍奉有莫大的帮助。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人类想靠自己的力量来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主耶稣却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与巴别塔恰恰相反，我们乃是靠主的力量、智慧和恩典，全心全力传扬主的名。但愿华人教会不要再害怕付出代价学外语，而只能向华人传福音。愿这篇文章能帮助你学习外语有窍门，鼓励你不害怕面对语言、文化的障碍，勇敢面对普世宣教的挑战，叫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都归在主的名下。相机、白牙、柬埔寨。2010年春天，我们在印尼雅加达某营地进行领袖培训， 有一位学员很特别，个子小小的，看来很害羞，对自己的英文也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他来自柬埔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的名字叫 Camilla Teeth， 听起来很像照相机牙齿，很简单的英文，所以想到我的时候就想到有一部照相机对着白白的牙齿，那就是我。本文就叫他 Camilla 吧。他的自我介绍引起哄堂大笑，他自己却笑得很腼腆。某一天晚餐后，天色还亮，大伙儿要 Camilla 讲讲他的见证，不讲则已，他的故事一说出来，听的人都要一句同情之泪了。他两岁的时候，父母就被波帕政权杀死。波帕原名桑洛沙，柬埔寨的总书记，1976年到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因为他的反苏联政策，他的政权曾受到许多国家的支援，但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期间估计有200万柬埔寨人被杀。波帕曾组织抵抗法国殖民的运动，1975年他带领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据说一共有300万人被处死或者饿死，包括 Camilla 的父母在内。今天在首都金边还有一个博物馆，里头陈列着大大小小的骷髅头，有些还只是小孩。当时 Camilla 的阿姨把这位小孤儿接到家里，含辛茹苦地抚养他到8岁，因为家境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佛寺去当小沙弥，理由再简单不过，那里有饭吃，不致饿死。8到14岁 Camilla 就过着小沙弥的生活，照表操课，吃素化缘，晨昏与木鱼终生为伍。14岁时，他厌倦了和尚的生活，逃出寺庙，加入了当时某军阀麾下的少年军，学习游击战，从此改头换面，穿上军服，过着打内战、丢手榴弹的生活。这段期间，他的长官常常训话，灌输他们仇恨思想，如何恨人、杀人，然后也随时准备被杀。他近日所听的，都叫人心惊胆战，毫无盼望。就这样过了4年。想想14到18岁正是青春年少，花样年华，这样的孩子理当是满怀梦想，求取知识，探索大千世界的时候。但 Camilla 却是近日在火药烟尘、你死我活当中过日子，真是情何以堪呢、18岁的 Camilla 再次冒险寻找人生的意义，他逃出少年军，来到小时候的佛寺，往里头瞻望，想知道儿时同伴现况如何。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在这时，有一对英国的老夫妻到此地传福音，就与 Camilla 攀谈起来。老先生听完他的故事和景况，不禁动了慈心，并且满怀怜爱地把他搂在怀里。这时 Camilla 竟然感动得全身发抖，眼泪不听使唤地流了满面。那一天，天上的大牧人找到这只迷失的小羊， Camilla 说他记忆中从来没有人这样拥抱过他。做小和尚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与人距离好遥远，当少年军的时候，耳中听到的就是恨人、杀人、死亡，但生平第一次从老夫妻的口中听到了神爱世人，耶稣基督为人流血舍命，从天上来到人间寻找拯救失丧人的故事。那天圣灵大大动工，重生了这一位见证荒谬暴政、虚无宗教、人生无常的18岁高棉青年。老夫妻甚至将他收为义子，并且把圣经的真理点点滴滴地教导给这年轻出生的基督徒，这也是他姓 Tis 的原因。以弗所书1章3到5节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后来神赐福给 Kamala， 给他一位相爱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因着幼年就失亲，他对孤儿特别有负担，附近的人知道他喜爱小孩，对小孩特别有耐心，就常常有人把被遗弃的小婴孩放在他家门口，先是一个两个，他们就把小孩收留下来抚养，以后越来越多，现在家里总共照顾了63位孤儿，俨然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孤儿院。新加坡某教会知道他的异性之后，就主动为他募款，让他能继续善功，为主得人。马太福音第25:40，新一本圣经说道，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下面这首诗歌取名是《异象》。
宝座前起来赞美主的生命，上帝爱世人，赐下他独生子，靠他的宝血我们的救赎。
主尽了在十字架上的慈爱，如江河永流在全地，各国各
盼望透过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这一本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激励我们能够勇敢地传福音给各邦各族各方的人民听。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上帝爱世人。